啊，今晚的主题呢叫做“靠主淡定的先知但以理”，啊，靠主的淡定的先知但以理。啊，最近我们整个全球啊的肺炎疫情啊，让我们大家说实在的人心惶惶。啊，虽然台湾德蒙保守啊情况并不严重，啊，也是全世界少数可以正常来工作啊上班上课的国家，啊，所以虽然这样子呢，我们也是受到一定的影响，啊，比方说教会开始改为直播聚会，啊，安息日呢会有分流的聚会，啊，然后让我们在室内空间控制在100人以下，啊，其实这些都有一些的不方便，啊，那在整个社会环境甚至整个世界，我们也看到，啊，全球的人。很多人非常的不安，啊，比方说啊，抢购民生物资，啊，比方说抢购卫生纸，甚至抢口罩，啊，抢很多的东西，啊，很多大卖场呢大排长龙，啊，这个卫生纸架呢上面是空无一物，啊，这个都在在的靠看到人的不安，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呢，啊，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淡定啊，似乎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那淡定这件事情到底重不重要啊？到底对我们人来说，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它是不是应该是基督徒要活出来的美德之一呢？啊，我们今晚就要从圣经的角度来做思考。那我们刚读完但以理书啊，所以我们就从但以理来从他身上。来做查考。那但以理呢，在他的成长过程呢，从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啊，他十几岁就被掳到巴比伦这个国家，啊，算是亡国，啊，一般称为亡国奴，是非常啊卑贱的身份。可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发现他在面对信仰以外的东西，总是不慌不忙，啊。即使被逼迫了，啊，即使被逼着一定要吃得胖胖白白胖胖，或是呢狮子坑的这样的危险，啊，对他来讲呢，似乎好像，啊，他都可以淡然的面对，除非信仰，啊，但以理在信仰上面是非常的执着，啊，所以一个淡定的人，并不是说全部都很淡定，他一定有所执着，有所淡定。那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六章。啊，翻开但以理书的第六章第一节。那但以理书六章第一节呢，这边开始提到说，啊，那时候的大力乌王是一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一个国家，这么大的国家立了120个总督，然后呢，在上面就立了3个总长。那这三个总长呢，但以理又是其中的一个，因为他啊，但这个。这三个总长就是要帮国王分担工作的。那第三节提到说，但以理因为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啊，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所以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啊，但以理呢本来是一个亡国奴，结果呢在神美好的安排之下，他有不一样 的待遇。那这也是告诉我们说，凡事神都有他美好的旨意。啊，我们其实不需要过度的担忧。那这地方呢，啊，也显出基督徒的特性。啊，我们都知道，啊，基督徒呢对这个世界的名和利，啊，真的基督徒他是不会想要去争取的，凡事呢都是尽本分，所做的都好像为主而做一样，不管这个主人是怎么样，是好的主人还是不好的主人。那如果呢，这样的基督徒又加上他很有能力，哇，那真是老板的最爱哈。所以这地方我们发现，但以理呢，这个特别显出他美好的灵性，所以就要被立为治理通国的首选哦。已经立了三个总长，那现在总长上面要再立一个啊，一人之下啊，千万人之上的人，所以但以理呢，他。有这样子的啊，这样一个好运哈，但是 这个好运呢，有时候会带来嫉妒啊。这也让我们想到，在旧约前面呢，也有一个人啊，也因为他是因为太有钱，所以被嫉妒了啊。所以我们这地方做个记号，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人啊，《创世纪》的26章，《创世纪》26章12节，《创世纪》26章12节。他说啊，圣经说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呢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13节，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14节，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啊。所以这个以撒呢，在族长时代神祝福他，牛群羊群非常非常的多，日增月盛，每天都在增加啊。有谁的薪水是每天在增加的这个以撒呢，他就遇到了这样的状况，而且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啊。那我们平常呢年收入，结果呢在神的祝福之下，百倍的年收入，哇，这是非常的可观可是呢就会遇到一个状况，被非利士人嫉妒，结果他就必须要接受考验其实不管怎么样，任何的考验对基督徒来讲也都是好的当我们今天在分享完之后，希望大家能够都跟随着这些古圣徒的脚步，能够讲出一句话，主的旨意原是好的。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第6章，就但以理书第6章呢，我们这个但以理是怎么样的淡定法当时候第4节，这个总长跟总督嫉妒，所以呢就要找他误国的把柄就好像在要准备要告他像我们现在的1999就要告他无所不告要让他，但是呢却找不到他错误的过失。圣经这么写，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这也是我们值得效法的我们今天在任何的工作岗位上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我们为了神的名不要被亵渎，为了荣耀神的名即使是念书都要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尽我们的力量。我们不是为了要彰显自己，我们是为了要荣耀神。结果这些人居然非常阴险，要用但以理他信仰上面的这个不会改变的点要来害他所以这个后果我们也知道。那这个结果呢，就是后面说在30日内，如果跟王以外的神或人求什么，就要丢到狮子坑，还要加盖玉玺那王一步一步的掉入这些坏人的陷阱当中。其实王是挺但以理的但是我们来看但以理他如何淡定面对这一切6章10节，第6章第10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和素常一样我们今天的环境似乎跟但以理呢也有一点点像没有到完全的像我们也遇到了这个全世界的这个肺炎的疫情我们本来以为在遥远的国家有这个疫情，我们会觉得似乎应该台湾还蛮安全的欧美国家也认为那个是中国的事情，可是没想到几个月后的今天，我们现在的确诊人数已经到310几万人死亡也有23万人这从来都没有想过的。那这样的状况呢，也影响到我们的聚会所以这个就很像说从官方来的压迫一样政府下令像台湾室内不能超过100人那世界各国呢，有的直接就封城有的直接就封国禁足，所以所有人呢都不准出来那对基督徒来讲，教会就要关起来然后另外呢，像但以理当时的状况也不能自由的敬拜神 啊，我们本来可以自由的，想来教会就来教会啊，想在家里就在家里。现在呢，还要按照规定啊，甚至有的教会听说还要抽号码牌，怎么抽啊？用手机在上面呢，用个 APP， 你要聚会先选几月几号第几场，号码牌有抽到你可以才可以来哦，号码牌没有抽到不能来啊，因为来到教会你要拿给他看上面的 QR code 啊，因为你抽到了嘛。教会会扫一下，哎 ，BB 进去，好 ，BB 不行，回家，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会发现说，怎么有一天会变这样哈？就像但以理，本来一日三次祷告很自由啊，啊，今天怎么会变成有压力呢？这个地方看不出但以理讲任何话哈，但是我们可以看第十节，再看一次哦，但以理知不知道？他知道哦，但以理知道这禁令，而且盖了玉玺。他是总长，他知道国家的法令，他知道这一条是唯一死罪。我们今天会不会遇到说我来聚会是犯死罪，国家要治你死罪、哦、没有啊，还没有遇到。但是我们有没有受到影响呢？诶，有的人害怕来聚会咯、啊、有的人、啊、祷告也变少了、啊、读圣经也变少了、啊、甚至呢也很少在看直播聚会，啊，在但以理这地方，让我们发现他知道，他前进，他不受影响，他就回到家里，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一次都没有少，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和素常一样，啊，那这个最后的但以理有没有因为这样？来后续的发展有后面的人呢，我们看十一节，那些人呢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他们便进到王前啊、哦。以下省略，哎，平常祷告、哦、平常聚会没有人看呢，啊，今天我们有些教会要聚会，我们按照规定100人以下啊，量体温，戴口罩。但是还有邻居要来检举，为什么在偷看，在窥你，在偷，在窥探你有没有超过100人？像这些人在这边看到、哦、这些人呢纷纷聚集，见他在神面前祷告恳求。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读到但以理这一段、啊、真的是百感交集。以前台湾真的是信仰很非常自由，现在还是很自由。我们这一次呢？啊，是因为配合政府啊，是合理的来遵守规定，但是我们会发现真的有许多的不方便。那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心里面会受到影响吗？啊，我们要慌张吗？我们要像别人一样吗？啊，像别人看到说哇、哦，这个确诊人数又增加啊，就开始骂了啊，看到这个啊，这个舰队回来这么多人啊感染哦，我们也跟人家在骂啊。当时候外国留学生有的回来确诊了，哎，有人也是会骂他们，哦，又需要这样子吗？难道我们都不是同胞吗？啊，所以我们其实应该要用很淡定啊，在神面前用平静安稳的心，在圣经里面不称为淡定哈，圣经称为平静安稳啊，圣经称为平静安稳，因为平静安稳，我们才可以听见主的声音。如果我们不能平静安稳，即使古圣徒还是有时候啊会慌张哈。我们来看两位哈，两位例子。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十九章，列王记上十九章的第一节，十九章第一节呢，这里有一个先知啊，又称为烈火先知，他叫做以利亚。他在加密山上大战了假先知好几百人，而且把他们杀光了。说出来说实在的非常的勇敢，而且呢这个在圣宫上面神大大的同在，而且说下雨就下雨了。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应该要继续勇往直前，可是啊，因为他所看见的跟他所期望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在这个环境里面，对环境都难免会有期望，我们会期待说 啊，这个疫情呢突然之间就停止了，啊，我们会期望我们平静安稳 的度过，我们会期望，哎，我们都不会遇到任何的灾难，啊，但是我们真的都不会遇到吗？如果遇到了，难道就要慌乱吗？结果呢，在十九章第一节，以利亚没有想到，居然有人要杀他，叫耶洗别王后。第三节，以利亚呢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啊，然后呢就求死啊。第九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第十节，他说：“我为耶和华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以利亚在这边出现的症状真的叫重度忧郁啊！啊，不管神怎么样劝他，他都一直在重复那句话。后来神用了一个方法来让他清醒过来，啊，神呢就用微小的声音，十二节，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呢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啊，他似乎有点清醒了，啊，蒙着脸出来站在洞口，原来神存在。啊，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啊，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一节，二十六章三十一节，第二位呢也是古圣徒，他是彼得，在他还没有受圣灵之前，人是软弱的，啊，所以耶稣也预告了他的软弱。三十一节说，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晚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啊，我们看三十三节，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三十四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啊，其实我们心灵固然愿意，只要没有圣灵的帮助，人是软弱的。结果彼得真的软弱了。我们看六十九节，彼得在外面呢坐着，就有人发现说：“哎，你不是跟那人同伙的吗？”啊，彼得就三次不认主哈。结果我们来看到七十四节，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彼得他为什么痛哭？因为他遇到的环境不是他所期望的，他软弱了，还有他所做出来的不是他所期望的，他恨自己，啊，甚至他到最后啊，耶稣用三次“你爱我吗？”啊，让他重新能够再振作起来。所以，我们如果呢，如果没有靠着神啊，难免会软弱。那他但以理到底是怎么样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一节，我们看第十章，但以理书的第十章十一节，十章十一节，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好，以下省略。这里呢，天使叫但以理称为大蒙眷爱的但以理。人要淡定，不是自己觉得要淡定就好了，也不是坊间的书说，好，我们要看开一点，我们要乐观，那些都是骗人的，那叫自我催眠。首先要成为大蒙眷爱的，神所大蒙眷爱的。今天但以理他因为是神大蒙眷爱的，神统管万有， 他相信神绝对不会让他吃亏，相信神绝对会有好的旨意。那我们呢？我们不是但以理啊，我们是不是神所眷爱的？其实在马太福音那边，神就跟我们说，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章第九节，马太福音六章九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那位眷爱但以理的这位真神，他叫耶稣，他也一样叫我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可以叫耶稣叫天上的父，既然是天上的父，我们就是大蒙眷爱的。所以我们要淡定，第一步就是要信耶稣，要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大蒙眷爱的。好，我们再看第二点。那第二点呢，但以理除了是神所爱的以外，他有一些行为让他成为神越来越爱他的原因。好，我们刚刚在看到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六章十节说，他一日三次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和素常一样。我们今天主内的基督徒要做什么呢？我们已经是神所眷爱的儿女，我们现在缺了什么？我们缺了要常常祷告，要常常祷告，常常祷告就可以从神那边获得力量。因为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会安静下来。祷告就像人生的休止符一样，因为祷告的时候必须停下手边一切的工作，祷告必须暂停我们所烦恼的事情，祷告必须专心跟神说话。祷告会成为我们信仰的修，在信仰生活上面的休止符，因为我们常常都太忙太乱了。所以曾经有一个我们来看一段经节哈，神要我们能够心静下来，那静下的方式呢，就是要靠祷告。我们看诗篇四十六篇。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四十六篇第十节，主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要被尊崇。这个四十六篇有一个特色，它在第三节的最后跟第七节的最后都有细拉，那细拉呢就是休止符，也就唱到这边要暂停一下，我们的人生要暂停一下。如果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一次肺炎疫情，我们会发现全世界都暂停一下，平常大家都太忙了，在这个暂停一下当中，对某些人特别是基督徒它是有意义的，让我们去思考，我们可能工作被暂停了，我们可能读书被暂停了，我们可能呢要出国，我们被暂停了，不管做任何事情，我们教会要办什么活动也被暂停了。暂停难道没有意义吗？有，这边告诉我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有时候我们的事工很忙很忙，我们以为真的是为主来做，主所喜悦的，真的吗？主耶稣有跟我们说，你做得好，还是我们只是在自嗨呢？做圣工很怕自嗨，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停下脚步，要来思考。那这一次的疫情让全世界强迫暂停，连教会的圣工强迫暂停，有些教会甚至连灵恩布道会强迫暂停。这个暂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思考？我们有没有想到耶稣是神呢？我们看诗篇七十三篇，诗篇七十三篇第一节，第一节上面写到亚萨的诗，亚萨呢代替我们讲出心里的话，这个地方亚萨呢，他看到一些不平的事情，不能理解的事情，不能接受的，就像我们现在看到世界的疫情。看到一些自私自利的人，看到这些坏人呢，所谓的坏人飞黄腾达，就像亚萨一样。但是亚萨他的结论直接写在第一节，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什么是清心？清心就是心里单纯， pure in heart， 心里单纯。心里单纯呢，就是他的心是平静的，啊，是 peace， 是平静的，所以他也不会慌乱，他很安静。一个慌乱的人不会成为清心的人。那神这边提到说，清心的人，神会怎么待他呢？神以恩待他。那什么清心？怎么样的清心？清心就是单纯，他觉得在信仰生活，该读经，该祷告，不管环境怎么改变，你即使叫我要下在狮子坑里面，我照常会读经，我照常会祷告。啊，所以第二节、第三节以后呢，就发现我们常常会遇到这种现象。我们看到恶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看到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痛苦，哎，啊，看到他们呢吃得太饱，胖到了眼睛都凸出来了，啊，然后他们讲话自高自傲，他们还可以亵渎上天，口舌头呢毁谤全地，啊，非常的骄傲自大。然后呢，第十四节甚至让我们的真信徒会觉得，因为我终日遭苦难，每早晨受惩治啊，啊，我会觉得说，神啊，你是不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们心慌了。那这地方亚萨诗人告诉我们说，怎么样让心安静，怎么样靠主淡定。十六节，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十七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什么叫进圣所？当我们在家里面跪下来奉主的名祷告，就是进入圣所。我们在神的面前，神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也是圣灵的殿。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心就会安静，就会跟着但以理走了，跟但以理走淡定的路，不用怕，神与我们同在，神会告诉我们答案，神会在祷告当中让我们想到一些事情，神会在祷告当中呢，让我们因为心安静，啊，借由我们开始思绪呢，从一直专注钻牛角尖开始转为发散的时候，发现哦，原来没那么糟嘛，原来神都安排好了。十八节，原来神啊是放弃这些人了。所以呢，啊，当他知道之后呢，上二十一节，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无知愚昧，在你面前如同畜类一般。二三节，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我们的神会永远与我们同在，在祷告当中我们就得到力量，啊，当我们在祷告当中呢，因为神的恩典感动流泪，甚至呢就像这边一样，心里发酸，肺腑被刺，那是一种感动，那是一种刺痛，那是一种自责，可是那种自责呢是快乐的，所以呢会发现到自己的愚昧无知。当我们发现自己愚昧无知的时候，就越想去认识真神，交托真神，我们会想去认真去读圣经，从圣经里面的去得到答案。所以我们常常会很慌乱，那其实慌乱的时候要祷告，啊，其实不慌不乱的时候也要祷告，让祷告成为习惯。所以有一个故事这么说，慌乱就会找不到东西，啊，有一个农夫，他有一个心爱的怀表，很漂亮。那这个心爱的怀表呢，啊，农夫就一直经常拿出来看，因为太漂亮了。那这农夫有一个马厩，里面养了几匹马，啊，结果有一天，啊，这个怀表不见了，啊，然后呢这个鹰一定是掉在马厩里面，因为农夫没有离开马厩。在那个段时间，哇，农夫就开始认真的找，啊，结果找不到，他就很慌，啊，慌乱就找不到马表，啊，怀表找不到怀表。结果呢他就在想说怎么办，当他在想怎么办的时候，看到马厩外面有一群小朋友在玩游戏，哎，灵机一动，这个小朋友眼聪目明啊，哈，叫他们来找，或许他们的高度啊，啊，是可以看到我看不到的死角。结果呢，就叫小朋友进来，说，哎，小朋友进来，进来，进来。啊，他说什么事？你们可不可以帮阿伯一件事情？啊，他们就说什么事啊？他就说，你们帮阿伯找一个怀表，啊，很漂亮的怀表哦，哈，啊，里面会滴答滴答的那个怀表， 好，你们找到的话，阿伯就给你一块美金。哇，这些小朋友就很高兴，就进去开始认真找了、哦、真的是很认真很认真找，你想不到的地方他们都找过了。但是呢，天色慢慢暗了，小朋友还是没找到。哎，不知道怎么掉的，怎么走会找不到呢？啊、哦，可能马厩太大，怀表太小。那小朋友就一个一个走出来哈、哦，然后就跟阿伯说：“啊、哦，阿伯，不好意思，我们得不到你的那个一块美金了啊、哦，好可惜哟、哦。”阿伯说：“没关系，天快黑了，赶快回家去吃饭哦，不要让爸妈担心啊。哦”他们就一个就回家。哎，阿伯，拜拜哈、哦，就回家了。结果就有一个小男孩呢，就走在后面，就好像在想事情，他很不甘心，为什么会找不到？他就跟那个农夫说：“阿伯，再让我找一次。”啊，这个农夫就跟他说：“啊，你们刚刚都找不到了，你一个人怎么找到？而且天又黑了，里面光线又不好。啊，算了算了，明天再说。”这小朋友就一直哀求说：“阿伯，再让我找一次嘛！”因为他很执着。阿伯就让这个农夫让他再进去。结果呢，农夫就看他走进去，哎，也没有再找哦，就站在马厩的正中央，不知道在干什么呢？因为里面暗暗的。他也不知道，他背对着他，他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结果呢，突然之间发现这个小朋友开始动了，哎，往某个地方走出去，然后蹲下来，手伸进去草堆，抓出来，哦，居然找到了怀表，太不可思议了，啊，他就很高兴，拿着怀表来换一块美金。那这个农夫就很好奇，奇怪，你是怎么找到怀表的？啊，他就说很简单啊，刚刚大家在找的时候很吵啊。就听不到怀表滴答声啊！啊，他们都走了，我眼睛闭起来，哇，那个声音很大声啊，滴答滴答啊！因为你跟我说有声音嘛，我就往那个声音走过去，我就找到了啊。那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我们有时候呢，就像农夫一样，太忙，然后呢，把神的话弄丢了啊，或者是听不到神的话语，然后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安静，静下心来。才会听到声音，才会找到那个像神的话的怀表，或者像神的帮助的怀表。有一次我在开车的时候，习惯我在车上我会习惯放一些音乐啊。那有一天呢，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我刚好放着赞美诗歌，他听了很感动，他就开着车，结果呢，突然之间有一部车哈，就这样很无理的插进来。那插进来之后呢，我、哦、就赶快刹车，我吓了一跳啊、哦！然后呢，想说哇，怎么会这样？那因为上班时间塞车嘛，结果那部车插进来之后呢，开始龟速，我就看到前面，哇，一整排都没有车，你怎么不快一点？很想扒他，然后很生气哈、哦。那后来呢，想说不要再扒人家嘛，就想办法，哎，看到有洞了，终于钻过去了哈。好、哦，可是呢，很生气，气了，啊、哦，真的快要动手那种感觉哈，然后呢，车子开过去之后，就进入他前面那个空空的路的时候，就开始走。然后我的心呢，心跳本来很快哦，就开始降下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在我生气的时候，刚刚那一段赞美诗都没听见，完全都听不到，真的都没有听到。当我心静下来，发现，哎，现在怎么唱到这一首了？哎，怎么？一下子跳了一两首去了，啊，中间那刚刚那一首很好听的，我想要听的，怎么跳过去了？可是那时候我有个感动，当我们心乱，我们很生气的时候，即使我的音响还在播，今天神持续在跟我们讲话，但是我们心乱，你就听不到神的声音，就像这个以利亚一样，神一直在跟他讲话，可是心乱就听不到声音，啊。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但以理在那么吵杂当中，他可以淡定，因为他一直听到神的声音，神告诉他不要怕，我与你同在，不要怕，我与你同在。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听不到？因为我们很乱，神一直在跟我们说，孩子啊，你不要怕，我会与你同在了。听不到，我都听不到，我通通都听不到啊！神没有在跟我讲话，因为我们乱啊。所以这地方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能够心静下来。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一章，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九节， 十一章十九节呢，耶稣他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耶稣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圣经特别的记载，因为耶稣要留下榜样，出城对我们来说就是要进入一个休止的状态。我们每天是不是一直忙一直忙，忙到有空的时候呢，就开始一直看手机一直看手机啊，让手机一直在麻醉我们的脑，一直把耶稣的话盖掉，我们一直听不到声音。我们能不能把所有手边的动作都放下来？我们能不能在神面前跪下来，眼睛闭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神要跟我们说话啊。所以这个地方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做什么呢？其实是去祷告啊。耶稣工作前会祷告，工作后也会祷告。我们来看一段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六章十二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啊，这地方就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要出城？耶稣他是神耶，神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他要自言自语呢？因为他是神啊，他又祷告，他不叫自言自语吗？因为他要留下榜样，他跟我们说，请你跟我这样做。大卫里也在告诉我们说，请你跟我这样做，即使三次祷告会被丢狮子坑，也是要祷告。我们今天会不会是因为缺乏祷告呢？好，我们看到耶稣为什么要整夜祷告，十三节，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耶稣他是神，耶稣要挑十二使徒，难道他没有聪明才智吗？难道他不知道谁有什么特征吗？我们今天教会在选负责人，我们都很清楚说，我们知道这位弟兄这位姐妹有什么样美好的灵性，有什么样的才能，可以担任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很快就可以推出来。难道耶稣不知道吗？耶稣都知道。那耶稣为什么要彻夜祷告？他在告诉我们，不要大意啊，任何圣工都不要大意，要认真祷告神。当事情完成了，神耶稣也是祷告。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四章，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节，十四章二十节，他们都吃，而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集起来，装满十二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二十二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二三节，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有时候看到这边就会扪心自问，我不祷告，我要做一件事工，我不祷告，我做完事工我也不祷告，难道我比耶稣厉害吗？我的才能比耶稣强吗？我的智慧比耶稣大吗？难道我也能够创造宇宙万物吗？耶稣都要祷告，为什么我不祷告呢？今天包含我们的教员，包含我们的负责人，包含我们的事工人员，都要把这个放在心上。耶稣工作前彻夜祷告，工作后呢也是独自上山祷告，甚至只有他一个人在他那边。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所表现的永远都是那么淡定，他只有为圣殿的事情心如火烧，其他他都淡定的面对。除了圣殿里面被卖东西的时候他很生气以外，在信仰上很重要的事情他很生气以外，其他呢他都看得很淡定。所以真基督徒在该淡定的地方要淡定，该执着的地方要坚持到底。像耶稣他在面对十字架苦难的时候，他淡淡的说了一段话。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八章，约翰福音十八章第三节，第三节， 记载耶稣被抓的时候，犹大呢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来到园里。四节，耶稣知道那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五节，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在那里。六节，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耶稣快要被抓，耶稣并没有哭嚎，耶稣没有挣扎，耶稣没有不安，耶稣说我就是，他永远这么淡定地面对一切，因为他知道那一切，第四节，那将要临到他自己的一切事。其实在但以理书十二章，我们念到十二章，我们会发现他记载但以理看到的异象，那异象当中就跟他说将来北方国会发生什么什么事，南方国发生什么什么事，然后谁的女儿会嫁过去，然后呢嫁过去又遇到不好的事情，后来两国就打仗啊，点点点。看了之后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但以理书十二章再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所有的事情早就安排好了，我们紧张什么？就像我们今天虽然我们开着直播，我们在录影，但是我今天在这边会讲的话，神早就预定好了。我们呢在神看来，就好像我们站在 YouTube 前面一样，我们所有的影片都拍完了，这个世界会怎么演变拍完了，这个疫情会怎么演变拍完了，最后哪一个国家会倒掉，哪一个国家会因为这样强盛起来拍完了，现在只是按照时间走，慢慢的在走，快转倒退，快转倒退，结果是相同的。那我们担心什么？我们今天会遇到什么样的患难，早就安排好了。所以约瑟他才会在创世纪五十章那边说，神的旨意原是好的。神的旨意原是好的，换句话说叫做一切事情早就排好了，早就排好了。而且呢，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我们要把它浓缩起来，我们怎么样靠主淡定呢？第一个，我们要成为爱主的人，我们要成为主所爱的人，我们要信耶稣，然后呢要做对的事情，常常祷告，常常读经，因为这是神所爱的人。神所爱的人呢万事会互相效力，会叫这样的人得益处。既然神最后会让我得益处，那我们为什么要担心呢？求神与我们同在，能够学习但以理，一日三次祷告，常常祷告，常常读经，读圣经就会明白这一切早就排好了。愿神加添我们力量，我们最后来唱赞美诗62。